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2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在华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乐观情绪跌至历史最低点。南韩军方报告，当地时间星期四，北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俄罗斯说，如果美国在日本部署导弹的话，俄罗斯和中国将会作出反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如果出现额外非常重大威胁，俄罗斯和中国都会作出反应，而不单止是在政治上。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菲律宾说对萨比纳浅滩的立场坚定，但寻求缓和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在这个礼拜被称为中国州的立法当中表决通过台湾冲突压阻法。国会议员认为这个是为了警告北京侵略台湾是有代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星期四9月12号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政治紧张局势、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激烈的国内竞争正在削弱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信心，他们对于中国未来五年前景的乐观情绪降到去历史最低点。上海美国商会星期四发表的2024年度调查显示，只有 47% 的美国公司对未来五年在华业务前景持乐观态度，比去年下降了5%。这是自1999年上海美国商会发表年度中国商业报告以来乐观情绪最低的一次调查。同时，该调查显示2023年盈利的美国公司数量亦都创历史新低，仅为 66%。 这次接受调查的306间美国公司来自多个行业。上海美国商会主席安高博表示，盈利能力下降的趋势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这是国内需求、通货紧缩的影响，当然我们亦都不能够忽视会员对地缘政治的看法和担忧，这个涉及到中国的投资和营运计划，以及我们如何制定未来在中国的业务计划。安高博说，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2023年美国对华外国直接投资将较上年下降了 14%，跌到去1630亿美元。南韩军方报告说，当地时间星期四9月12号，北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几日前拥有核武的北韩庆祝了建国纪念日。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南韩军方发现今日7点10分左右，从平壤向东海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南韩所讲的东海亦都被称为日本海。南韩军方表示正在分析发射的细节，并与美国和日本当局密切分享有关北韩弹道导弹的信息，同时加强监测和警惕，准备应对进一步的发射。日本防卫省亦都证实了北韩发射至少一枚疑似弹道导弹，海上保安厅警告船只多加注意。这个显然是平壤自7月1号以来首次进行的武器试验，就在几日前，这个与世隔绝的有核国家刚刚庆祝了建立政权的周年纪念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星期三9月11号表示，如果美国在日本部署导弹，俄罗斯和中国将会作出不单只是政治上的反应。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并不是针对第三个国家，但如果面临侵略，莫斯科和北京可以结合力量。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三是这样讲的。
До появления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и весьма существенных угроз, я имею в виду ракетных угроз и Россия.
如果出现额外的非常重大的威胁，我所指的是导弹威胁，俄罗斯和中国都会做出反应，而且不单止在政治上，两国已经多次证实了这一点。我要讲明的是，我们两个国家或我们的关系并非针对第三个国家。
在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之际，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超过7亿美元的新援助，包括对该国能源部门的支持，该计划还包括对人道主义努力和扫雷工作的援助。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英國外相林德偉星期三9月11號罕見地聯合訪問基輔，美國總統拜登和英國首相施紀賢將會在星期五在白宮舉行雙邊會晤，討論繼續支持烏克蘭的問題。在基輔，布林肯宣布撥款3億2500萬美元協助修復烏克蘭在俄羅斯持續攻擊之下的能源和電網，並提供近2億9000萬美元的人道主義援助，用於安全飲用水、食物、住所和藥品等基本服務。此外，他還宣布撥款1億0200萬美元用於掃雷工作，清除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各地留下的地雷和未爆彈。
Support for Ukraine will endureBecause it doesn't depend on any one country, any one party, any one election.
布林肯在與林德偉和烏克蘭新任外交部長安德烈·西比哈聯合的記者會上說，對烏克蘭的支持將會持續下去，因為它不取決於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政黨、任何一次選舉。我們看到俄羅斯現在在烏克蘭境內發動攻擊，甚至升級針對平民、能源基礎設施以及保衛國家的烏克蘭軍隊的襲擊。布林肯補充到，而英國外相林德偉是這樣講的。
And today I can confirm more than $600 million worth of support for Ukraine, including $242 million.
他說今天我可以確認將向烏克蘭提供價值超過6億英鎊的支持，包括本財政年度用於緊急人道主義、能源和穩定需求，以及對改革恢復和重建的支持的2.42億英鎊。
菲律賓外交部星期四9月12號表示，菲律賓仍然堅持它在薩比納淺灘（中國稱仙賓礁）上的立場。儘管菲律賓與中國日前就處理該淺灘爭端進行了坦誠和直言不諱的會談，雙方在會談中同意探討緩和該地區緊張局勢的方法。菲律賓海岸防衛隊自今年4月就在該淺灘附近派駐它的大型巡邏艦特雷莎·馬格巴魯亞號，對中國疑似小規模填海造島的行動進行監視。此舉激怒了北京，使得該淺灘成為雙方在南中國海爭議海域的最新衝突點。根據菲律賓外交部的聲明，馬尼拉與北京在星期三9月11號在中國舉行新一輪的雙邊磋商機制會談，兩國同意繼續討論合作領域，特別是熱線機制、海岸警衛團隊合作以及海洋科學與技術合作。
北京一名高級軍方將領星期四9月12號在香山國防論壇期間表示，中國將會粉碎任何外國入侵它的主權領土的行為，包括南中國海。華盛頓和北京就中國在包括南中國海在內的有爭議海域日益強硬態度問題上互相指責，爭論不休。過去幾個月以來，中國船隻與菲律賓船隻在南中國海海域發生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對峙。
前中央情報局 CIA 人員和聯邦調查局 FBI 合約語言專家馬玉清星期三9月11號被判處10年監禁，他為中國從事間諜活動並為此收受現金、高爾夫球棒和其他貴重的禮物。71歲的馬玉清今年5月與聯邦檢察官達成控辯協議，控方同意建議判處10年監禁，換取他對一項串謀為外國政府收集或交付國防資訊的指控承認有罪。這項認罪協議還要求在他有生之年，每當美國政府提出要求時，他都要接受拆放。中國正透過在江蘇連雲港舉辦的年度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論壇，向海外推廣他的最先進監控和警務策略，包括高科技閉路電視、超精準的 DNA 檢測技術和面部追蹤軟件。在該安全會議星期一9月9日的開幕儀式上，中國公安部長王小紅對北京過去一年為外國培訓了2700名警官表示讚賞，他並承諾在未來一年計劃再為3000名海外警察提供訓練。專家表示，這個絕對是中國意圖輸出警務模式的跡象。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 ASPI 的中國調查與分析計劃主管貝舒榮對法新社表示，北京希望使到它的警務方式和它的威權政治體系下的警務運作得以正常化和合法化。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啦。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的经济寒冬对中国餐饮业带来的严重影响。我们会报道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到美国呼吁联大讨论2758号决议的一中问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在这个礼拜的中国州表决通过台湾冲突阻压法，议员就警告北京侵略台湾是会有代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星期一9月9号晚上在中国州的立法审议过程当中表决通过了多项与中国有关的法案，其中一项目的是压制中国侵略台湾的立法，要求美国财政部在一旦中国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的时候公布并且冻结中国高层领导人和他们的家属在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不过那些与美国合作的人可以得到豁免。国会议员说通过这项法案是去明确警告北京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将面临美国的经济惩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3年台湾冲突阻压法是由美国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希尔和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谢尔曼在去年初提出，并且得到两党多位议员的联署。众议员希尔星期一晚间在法案通过表决之后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敌对军事行动，这个法案将会揭露中国高层领导人以及他家属的财务腐败。希尔说，正如我们当前在全世界所见到的冲突压制我们的外国对手，在世界舞台上面采取了进一步咄咄逼人的措施，对于强化全球稳定和美国的国家安全职位是重要。他还说，我是为我提出的跨党派立法能够获得通过喝彩，这个法案旨在揭露中共高层领导人和他们的家属的财务腐败，一旦中国胆敢使用武力来夺取对台湾的控制的时候就会被触发。我是很高兴我的法案正在朝着成为法律的道路上面往前跨进一步。希尔还说，我们必须要在限制中国咄咄逼人行动并且捍卫我们和我们盟友的战略利益上面展现出团结的力量。而另外一位提案人众议员谢尔曼在众议院表决之前的辩论当中亦都强调，提出这个立法旨在是对中国发出清楚的信号，这个就是对台湾的咄咄逼人行动是有代价的。
As the bill's title suggests, it is designed to put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谢尔曼表示，正如呢一个法案嘅名称所讲，佢系要警告中国政府，美国正在密切注意佢对台湾日益增加嘅威胁。佢发出嘅警告系话，美国将会作出经济上嘅回应，而且呢个系有立法依据噶。如果佢嘅咄咄逼人行动违反咗台湾关系法第三条款嘅四项规定，而且我要指出嘅就系违反呢个三 C 条款。的确包含了入侵或者是封锁，但亦都可能涉及到其他性质较不重大的咄咄逼人行动。编号 HR 554号的法案说，在美国总统依据台湾关系法第三条款的四项规定的 通报国会话，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之后的90日内，美国财政部长必须要连续三年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内容包括至少10名特定中国共产党自然人在美国金融机构的账户和资产。这个至少10名的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的自然人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不是在一项下的中共政治局成员，以及是三未包含在前面两项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他的职权直接或者是间接影响到台湾。除了向国会提交报告之外，法案还要求美国财政部长禁止这些自然人以及是他的直系亲属在美国金融机构的交易活动。不过法案仲有条文规范总统得以在某些情况之下豁免财政部对上述一些人的禁止交易行为。众议员希尔特别是在国会表决前的辩论当中强调了这个规定的用意。
Let me underline one other detail of this legislation, which is central to how it works.
希尔话：如果强调这个法案的另外一个细节，这个对法案如何运作是非常之重要。法案金融法对中国领导层在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的报告，它亦都包含了那些和美国合作的人的豁免。希尔说，如果习近平主席发动对台湾的敌对行动，这个法案所规范的财政部长必须要提出的报告有可能派除他的一部分同事，这个是因为财政部长只是针对那些不具名但是已经成为国家证据的人，他们为自己赢得了美国制裁行动的豁免权，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们是哪一个。希尔又说，这个条文对那些被包含制裁对象提供了奖励作用，令到他们在一旦政治局决定对台湾采取咄咄逼人行动，违反他们对台湾的诺言的时候转过来对抗政治局，以免时间太迟导致他们的资产落空。虽然这个法案已经通过众议院的表决，不过程序上仍然必须要经过参议院提出的相应立法，并且通过委员会以及是参议院的表决。由于这一届的国会即将改选，是否能及时完成立法程序仍然是未知数。台湾政府对美国众议院通过这个的挺台法案表达了感谢。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王良玉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面说，众议院通过台湾冲突阻压法目的是要遏止中国侵略台湾的野心，显示台海和平和稳定已经是国际共识。王良玉表示，这个立法有助于从经济层面吓阻中国犯台的意图。外交部感谢美国国会持续以立法作为维持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外交部亦都将会密切关注法案之后续的进展，并且同美国国会以及行政部门维持紧密的沟通。北京当局仲未有对此作出回应，不过人民政协报去年7月一篇以必须对美国过头的涉台法案适时反制为题目的文章话，包括台湾冲突阻压法、台湾政策法在内，美国国会近几年出台的十多部的涉台法案，美国2024大选前哨站已经打响，为了选票，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仲会进一步拿中国去说事。文章认为，除了在外交层面加大同美国的外交涉之外，中国亦都必须要对过头的涉台法案适时采取反制措施，包括加紧研究同制定反制美国涉台法案，譬如是反干涉内政法、反对台军售法等中国的国内法，以加大对美国法律斗争的力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继续有关台湾方面嘅消息。咁第79届联合国大会今个礼拜喺纽约开会，咁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咧喺9月9日就召开咗记者会，话今年将扩大喺美国嘅台湾参与联合国宣传活动，包括同美国智囊机构哈德逊研究所合办论坛，亦呼吁联合国秘书处针对中国对联大嘅27580决议嘅扭曲，以及台湾嘅国际地位召开听证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秘书长周德望星期一说，宣达团虽然年年到美国宣达，积极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 但往年多数是以参加在美的台湾侨界活动为主，但今年将会打破惯例，首度挺进美国首府华盛顿和联合国总部所在的纽约进行游说。台湾联合国协进会2003年成立，目的在于促请中华民国政府以台湾国名的名分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为正式会员，并且每年组成宣达团到美国。前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今年将以宣达团顾问的身份赴美，他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三个多月以来，一再重申以四个坚持捍卫台湾，并且强调两岸互不隶属。他说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亦都在会见该会的宣达团成员的时候明确表示，这次台湾要向全世界表明台湾要加入联合国的诉求。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八月访台的时候曾经力挺台湾，并且说台湾人民有权参加联合国。对此蔡明宪说，这些来自美国政界和海外的支持令他们对今年此行更具信心。
我相信在赖清德总统主张跟呼吁之下呢，这一次不管是在纽约或者在华府，赖清德总统的声音、台湾人民的声音、政府的立场应该很明确。
蔡明宪在记者会上说，他相信在赖清德总统的主张和呼吁之下，这一次无论在纽约或者是华府，赖清德总统的声音、台湾人民的声音、台湾政府的立场应该会很明确。台湾外交部上个星期已经召开记者会宣布，台湾政府今年推动参与联合国案，将以驳斥联大第2758号决议遭到扭曲和误用为主要的诉求，并且恰请友邦在联大总辩论等的场域为台湾发声。台湾外交部次长田中光在记者会上说，台湾官方今年有三大推案，就是呼吁联合国正视2758号决议遭到曲解，并且采取积极作为，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和国际社会停止错误援引这个决议。台湾在1971年退出联合国之后，自1990年代起就曾经以各种方式是试图重返或者是实质参与联合国活动。前台湾总统陈水扁2007年曾经向联合国秘书处提出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书，但是遭到驳回。此后两任台湾总统马英九和蔡英文都未在任内提出相关的申请案，只是委托邦交国协助在联大辩论期间作出相关的论述。对此，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黄辉博说，台湾无论是想重返或者有意义地参与，或者是以台湾主权国家的名义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都避不开中共从中作梗的难题。他说马英九时期两岸基于关系和缓，并且在北京默许之下取得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等联合国周边机构，但是蔡英文一上台，台湾就被取消观察员的待遇，只能够不断是以道德这样呼吁。他说令人忧心的是，赖清德上任之后似乎有意回到陈水扁时代，以冲撞的方式试图引起国际注意。他认为这种策略恐怕令到台湾内部再次陷入政治分裂，亦都会提高相关提案的政治敏感度，反而无助台湾的入联的诉求。
我们的推案应该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理解我们，甚至支持我们。但是如果推案变成非常的有政治敏感性，而且等于是在做台独的前奏曲或前哨战，国际上怎么可能有比较多的国家愿意理解我们？
黄辉博说，台湾的推案应该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理解甚至支持他们，但如果推案变成非常有政治敏感性，而且等于是台独的前奏曲或者是前哨战，国际上怎可能有比较多的国家是愿意理解台湾呢？不过在台北的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姜黄慈就认为，以台湾外交部提出的三大推案来看，赖清德政府的态度其实相对保守并不激进，几乎完全继承了蔡英文时期的作为，没有任何突出的改变。
从民间的感觉，我们应该请个邦交政治提案失败没有关系，就至少告诉他们我们政府的立场。我知道一定会失败了，可是至少会跟国际社会说，希望你们大家考虑到这件事情，呼吁国际社会的注意。
姜黄慈话：从民间的感觉，台湾应该请邦交国正式提案，失败没关系，至少话俾联合国知道台湾政府的立场。他知道一定是会失败，但是至少呼吁国际社会的注意。 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庄智伟在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经济阴霾已经影响到中国各地，并且已经冻到公众的舌头之上。经济下行和不确定的压力之下，消费者行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导致中国的餐饮业行业内竞争加剧，利润率微薄或者巨额亏损而停业或者倒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京市统计局在2024年农历大暑期间公布的首都餐饮业今年上半年营收等数据，令到外界在盛夏时分感受到一股股的寒气。在北京，年主营业收入大过等于200万元的所谓限额以上的规模餐饮企业，一般都被认为是该行业的优等生，即经营效益好的企业。数据显示，北京市限额以上餐饮企业营收入下滑 2.9%， 去到492亿8000万元人民币，利润总额1亿8000万元，同比下降 88.8%， 利润率低到去 0.37%。 其中快餐餐饮企业利润同比下滑 49.9%， 去到2亿4000万元。饮料及冷飲企業利潤同比锐減 86.1%， 去到2595萬元，而正餐餐飲企業則虧損7651萬元。有人統計，以該領域從業人員28萬6000人去計算，1億8000萬的利潤相當於每個人每個月盈利僅剩下105元。在正餐餐饮企业利润率仅为 0.37% 的同时，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人员则暴增了 49.7%。 其中由于中国整体就业市场疲软，增多足少的情况之下，寒窗苦读多年的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不得不为了生计而低就去从事外送服务。得益于外送服务的增加，美团2024年第二季度的营收有823亿元，同比增长 21%， 利润114亿元，同比增长 142%。 北京餐饮业的萧条，十万餐饮在微利线上苦苦挣扎，只是中国整体餐饮业市场不景气的缩影之一。北京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身份的餐饮行业的人士说，官方公布数据已经反映出餐饮行业的困境，这个是不言自明的，就好像中国整个经济大环境一样，都是很不景气。如果在这个时候公开发表一些即使是客观的看法，亦都可能会对该行业的从业人员带来一些焦虑。天眼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餐饮相关企业新注册量达到134万7000间，但注销吊销又都达到105万6000间。中国经济事务专家、美国南卡莱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分析话，经济好的时候，大众愿意出去吃饭，并且去那种中高档的餐厅坐起来慢慢吃，作为一个我们的餐饮的文化。但是经济不好的时候呢，大众就要消费降级，少点出去吃，或者去吃那些比较便宜的一些的小的馆，街边摊档那一种。同时商务餐饮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在高档餐厅宴客等亦都在减少紧。此外，谢田教授还说，习近平搞反腐，公款消费、机关消费亦都在下降紧。他说，
中国经济现在是深度的那个衰退，可能已经步入了萧条了，人们消费降级是肯定的。
谢田教授说，所以中国经济现在深度衰退可能已经进入了萧条期，实际上大众消费降级是肯定的，送外卖增加实际上也是一种反应，这一种正好是消费降级的一个体验。美国马里兰州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也认为，中国经济大环境不好，消费者不单止是在餐饮方面整体降级，大家多数都未有原来的消费能力，而作为消费主力的中产阶级，他们面临企业裁员、减薪、 资产减值的多重挑战和压力。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